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2月7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查座时间，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目，叫习近平孤家寡人的演出啊，垃圾时间来临问号。在我们今天开始讨论之前，我做个话题准备，话题准备是什么呢？就是文艺演出啊，习近平看文艺演出。那我看网上有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议题，我们今天也来讲讲这个议题。因为公开的嘛，公开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先把发生的事情再跟大家报告，然后我再讲讲我的看法。然后我们再来讨论，好吧。新华社报道，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文艺演出2月6号下午在中国剧院举行，这是每年都有的既定的项目，通常是中央军委啊，就是习近平带着中央军委的成员和老干部一起看演出啊。那今年是习近平就带着张声明去看演出啊，那现场的气氛非常惨淡。最热闹是24年，因为中央军委全部都在，人齐，习近平带着张幼霞、何卫东、刘振利、苗华、张声明。那去年呢，就少了一个苗华，就是习近平当着带着张幼霞、这个何卫东、刘振利、张声明。那今年就剩下了习近平带着张声明啊。那24年的时候很热闹，就是习近平进来进剧场，然后大家站起来鼓掌啊。然后呢，习近平就跟最前排，通常是跟最前排的老干部握手。那么习近平跟着握手啊，张幼霞就站到后头也跟着握手。然后这个何卫东在最后也跟着握手，那后面的两个，一个是张声明，一个是刘振利，通常就不握手，就站在边上啊，站在边上，那很热闹，气氛很热闹。然后中央军委坐一排，中间就穿插着老干部啊。那24年是曹刚川坐习近平旁边，然后整整坐满一整排，很挤，那个座位不大。都是因为中国剧场的那个座位都不大，也没有换啊，也没换，就是座位都很挤。那去年是苗华不见了，然后就是还是习近平、张幼霞、何卫东跟大家握手啊，那刘振利、张声明就站在旁边啊，那之前就苗华也站在旁边啊。那今年的情况就是习近平进来啊，张声明在后面跟着啊，然后习近平一人跟大家握手啊，张声明很小心啊，这跟他不握手啊，他不跟大家握手啊，意思就是不一样，然后还保持距离，还做这个鼓掌状，神情很紧张。张声明一看就神情很紧张，坐下来看演出就更尴尬。2024年的时候一整排全坐满，今年的情况人空了一大堆。为什么空了一大堆呢？因为你原来是一个隔着一个，一个隔着一个呢，就基本上有一个军委委员就有一个老干部啊，两边有各加一个。但你现在军委委员都没有了，就剩下习近平跟这个张声明了。那三分之一座位都坐不满啊！习近平这边是曹刚川，这边是范长龙、啊、再过去就是张声明，再过去就是吴胜利，没了。所以三分之一没坐满，两边都空着的。24年许其亮跟梁光烈都还在，现在都不在了，对吧？就去世了，许其亮去世了。军委是先是苗华和卫东消失，今年是张幼霞跟刘振利消失。所以新华社的稿件说中国剧院洋溢着喜气的节日氛围，说反话， 完全是说反话，现场的气氛真的不好啊。张幼霞跟刘振利正好落马两个星期，新华社的稿件当中有一段话三年都重复的，叫老同志们一致认为，一致表示要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一个字都没改，三年新闻稿都一样。那我再往上我就不看了。但是呢，物是人非，军委主席军委中央军委六个人，非战斗减员剩下了两个。你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视频里面，习近平走进来步态就有问题，步态向左边倾斜，左脚有这个右脚有点拖地，而且不向右拖倾斜，左脚有点拖地。然后呢，新闻的最后是习近平的面部特写有点抖啊，有点抖，习近平的头有点抖。医学上这叫什么？这叫非自主的静止性震颤。非自主的静止性震颤就是帕金森综合症的一个典型特征。那中央电视台你要知道，中央电视台对领导人特别是最高领导人的镜头审查非常严格，每一格都看，所以很多把关，多重把关，这种面部抖动的画面能够出现，因为通常呢给习近平的特写镜头呢通常很短，两下就掐掉，所以抖呢就感觉不出来，但是这次他给的时间比较长，因为没有其他的镜头了，所以就是最后一个特写就结束了，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出来他的面部抖动呢通常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习近平全程都在抖，那编辑拍的片子编辑没得避不开，没办法避开，除非你不用又不行啊，你最终还是要给习近平一个特写，这一个。第二个就是习近平抖已经成为常态，中央电视台内部都已经视为常态，大家都已经习惯了。你要知道最高领导人的健康状况是机密，所以中央电视台这个视频呢有一点不大正常啊，有点不大正常，可能是意识问题啊。那习近平大家知道，习近平曾经小中风那年搞抗战胜利阅兵，第一次阅兵的时候，习近平左手敬礼，左手敬礼，很多人讲是因为他右手抬不起来，做小中风，然后就现在是帕金森综合症也比较明显，加上习近平酗酒，习近平爱喝酒啊，身高体胖，所以关于他的健康的问题一直都有，一直就是讲习近平健康问题，讲到习近平的权力，讲到习近平的连任，讲到习近平的这种权力延伸，健康问题一直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健康的问题，你看这次中央电视台的这个视频，你就能看到健康问题在习近平身上不是无缘无故的，是有它的存在的理由的。那么另外今年的演出的主题也有意思啊，叫什么叫旗帜领航，团结奋斗向前方，然后是熔炉淬火，越锻造越坚强，所谓的熔炉淬火，越锻造越坚强，反腐败的意思呗啊，反腐败的意思。这是一个，所以你看还是很刻意的。那另外老干部军队老干部表态也有变化，前两年老干部表态叫什么叫坚定信心，我们遇到困难要坚定信心，今年变成什么坚定信念，你别看一字之差，一字之差差很多啊，信心坚定信心是稳住阵脚， 坚定信念是保持忠诚。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习近平来到现在这个程度说明什么？所以对习近平来说，军队的问题，核心问题不是打不打得赢的问题，是忠不忠诚的问题。对习近平来说，军队的问题就是忠诚的问题。解放军最擅长什么？解放军最擅长就是 喊口号，口号喊得震天响。这个军队善于喊口号，而且能提干，这个部队的人喊口号能，而且喊口号喊得七情上面，拿他娘的那表情，不得了的表情。但是习近平不相信，你看这个新闻稿你知道，一强调信念，不相信他忠诚，相信他忠诚就不会讲信念的问题。所以而且你看这个演出的时候，习近平往这个军头里面一坐，看戏，一看不是一伙的，一看就不是一伙的啊！叫什么？叫有违和感啊，有违和感。从这几年来看，2024年习近平的态度不一样。2024年习近平的态度叫什么？叫志得意满啊，有点甚至有点洋洋得意啊，洋洋得意。去年就不同，去年很严肃啊，去年很严肃。今年就不自在啊，不自在。为什么不自在啊？我觉得习近平坐那儿有点尴尬，人少，中央军委剩俩人，这个我觉得真的很尴尬。你说自己关起门来自己自不自在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打开门来见到这个部队里的人，这人丁单薄这件事情回避不了。所以你会觉得习近平的这个不自在跟尴尬有点关系，他觉得有点尴尬。所以而且整个的会场老干部也没啥好脸色啊，老干部也没会场没啥好。有网友说明年张声明还能不能站在习近平的身后，真不好说，搞不好明年就习近平自己一个人来啊。还有网友说这可能是史上最凄凉的军委慰问驻京干部、驻京老干部的活动了吧？很凄凉，气氛真的不好。总的来看啊，总的来看，我们通过这场演戏，这演戏啊、演出啊，我们可以看出几点。第一，习近平虽然抓了张又侠、刘振利，但是他还是没搞定军队啊。你看这演出你就知道习近平的那种自信心，那不是大权在握，不是控制局面的态度啊。习近平对军队最好的感觉是21年这个习近平觉得他的军改已经这个大见成效啊。15年16年搞军改，搞了几年下来觉得已经差不多了，所以就开始搞大整训。搞什么大整训？搞这个中央一号令、啊、中央一号令呢，部队也跟着陪着他演戏，声势浩大。那怎么朱日和在那朱日和这个演习场，他把坦克装甲运兵车拉出来排成一排啊，什么加农炮排成一排，声势浩大。习近平穿那个野战服，在那喊口号，大家挺起劲啊。虽然没啥卵用，但是给他连任壮声威啊。22年他连任了，21年就搞得声音非常大。结果22年连任，23年一号军令就停掉了，习近平没心气儿的。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纨绔子弟。纨绔子弟就是急功近利，搞一把拿到了就算了，叫始乱终弃。这个叫什么？纨绔子弟就是始乱终弃。现在是习近平对军队最没把握的时候，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习近平不信任军队，军队也不信任习近平，这是问题的根本。这叫什么？这叫将帅相宜。 这是不可能打仗，打不了仗，将帅相依怎么打仗？而且不仅如此，将帅相依，国家会有动荡。为什么这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不靠共识运行，美国是靠共识运行的，一人一票选出总统来，这个总统是我们大家的总统，我们信任他，共识，大家有共识，这权力基础，这是一个民主国家的权力基础。中共是一个专制统治的国家，没有共识，共产党就是靠权力控制这个国家，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靠权力运行的国家。那一个靠权力运行的国家，军队就是他权力的根基，根本基础叫根基，根基就是他权力的基，这个根基军队。所以现在我们就基本上我们觉得习近平没有掌握军队，同样的习近平他自己也觉得他没有掌握军队，这个很重要，后面这个很重要，就他自己也觉得他没有掌握军队。那军队不稳，国家就不稳固，国家不稳固，中共的政权就不稳固。基本上你从1949年建政到现在77年，中共的政权从来没发生过现在这个情况，也就是说77年来中共政权现在是最不稳固的时候。就算是当年文革，中共的政权也没有像现在不稳固。为啥？因为当时的军队牢牢地控制在毛泽东手里，现在情况正好相反，习近平觉得自己拿不牢军队。这意味着啥？这意味着我就认为啊，这个未必发生，但是我觉得是可以探讨。这就意味着习近平的权力进入了垃圾时间。为什么？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垃圾时间啊，但是我认为就是当习近平没有掌握军队的时候，习近平的垃圾时间就不远了。啊，为什么？因为当大家都发现了习近平没有掌握军队的时候，习近平体制就面临崩溃。为什么？因为他不掌握军队，他的权力基础就非常的脆弱。他的权力基础非常脆弱，这就意味着他的政敌会无情的攻击他。这是机会啊，对于他的政敌来说，这绝对是个机会。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习近平抓了张幼侠、刘振利之后，哎，官员落马的频率开始啪啪啪啪上升了。为啥？习近平加大了反腐力度，反腐败当然是个理由了。其实反腐败不是，其实我们就中共喜欢玩这些概念，其实习近平的反腐败就是杀官就是杀鸡儆猴。杀鸡儆猴是为了干嘛？杀鸡儆猴就是为了立威，立威的目的是阻止政敌的攻击，这其实是自保啊，自保。杀官最终的目的是自保行为，自保背后是啥？自保背后是习近平胆怯了，别人攻不攻击他，他都是不管，先朝着外面机关枪扫射再说，否则他不会这么干。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就是习近平最脆弱的时候，当他脆弱的时候，垃圾时间就快到了啊。因为我们是新闻查作嘛，我就想到哪说哪，因为今天这个稿子准备也没有太严密的组织啊，反正我就想到哪说哪。那习近平有三个问题，来三个问题。第一个，习近平办砸了所有的事情啊，习近平办砸了所有事情。这是习近平上台到现在13年，这是习近平执政13年的基本底色，就是他办的所有的事情全办砸了。 这跟川普有的一拼。川普除了移民，就是 ICE 最成功之外，就是他通川普的政绩，就是通过了他大美丽法案，他动员所有的政治资源过了大美丽法案。大美丽法案里面最成功的就是 ICE， 这是对 MAGA 来说最成功的，就是这个。习近平不是，习近平比川普还要差。习近平啥都办，啥都办砸，没有一个办成的。这是习近平执政13年的基本底色啊。从这个那、啊、数我们就不数了啊，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胸怀大志啊，他要复兴中共的愿景。这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所有一切的祸根啊，他胸怀大志，他有个这么大的志啊，这就是问题的根本，这是一切的祸根，这是第二。第三，习近平上台以来现在的处境最凶险，原因是他没有掌握军队，他跟军队翻脸。我认为他是抓张幼霞抓刘振利，基本上是他跟军队翻脸，他跟军队翻脸，那这件事情就非常的凶险啊。那习近平的政敌有两个选择，对习近平的政敌来说，他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为了防止中共政权倒台，跟习近平妥协，达成新的政治平衡，这是一个比较理性的选择。但是而且这个选择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习近平也想妥协。但是我刚跟大家讲，妥协不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中国文化的特征是不妥协，中国人不会妥协，不善于妥协，中国人就是要打到死为止，中国人不善于妥协。所以你看到中华文明是每隔两三百年就毁灭一次，大家知道什么叫毁灭吗？就是把房子烧光，把人杀光，把牲口吃光，把所有东西全部毁灭掉，重新来过。为啥？就是因为中国人不妥协，中国人就要干到底，干死为止。你看家庭，各个家庭矛盾都是一样的，就是谁要，就是中国人把妥协叫什么？叫怂，认怂了。认怂了就是我投降，但其实妥协不是投降，妥协是互相投降，中国人不干。所以呢，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的可能性并不大啊，并不大，但是它是有可能性的，有可能性。就是说为什么呢？我还是那句话，现在的共产党跟20年前、30年前、40年前共产党是不一样的。以前的共产党是泥腿子，啥都没有啊，就是他的身家性命捆在他的岗位上，所有的共产党都要干掉他的政敌。为啥？因为只有干掉他的政敌，他才能坐到更高的职位上，他坐到更高的职位上，他就有更大的权力，就能控制更多的资源，就有更多的女人，就能干更多的坏事，基本上就这样。中国人有权利，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干坏事，干以前干不了的坏事，然后干什么？然后就是搞女人，哎，中国人就是这样的，中国人基本上就是这样。中国人是人类社会最腐败的民族，没有比中国人更腐败的啊！中国人就挣了钱就干坏事，搞女人，有了权利也是一样，干坏事搞就。你看的哈，中国人一有钱就要做一些他以前做不了，就比如说逆行，我逆行，看我逆行都没事，就是这样。这是第一种可能性，就是说，习近平的政敌第一个选择，为了防止中共政权倒台，跟习近平妥协。为什么？因为这都是亿万富翁，他家里有很多很多的钱，他家里有财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他没必要拼命啊，所以我想现在的共产党跟20-30年前的共产党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亿万家产。 他们没有必要去玩命拼命，所以他是有可能妥协的，就是看钱份上有可能妥协。这是第一。第二，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干掉习近平再说，大家互掐，掐个你死我活，这种可能性更大。为啥？因为妥协是双方都愿意妥协才有可能，就是单任何一方不想妥协，这妥协都达不成，那都要干到死。那习近平的政敌有可能想妥协，但习近平可能不想妥协，他觉得你看所有的实事评论员都有一个基本的逻辑，说习近平的连任是因为他不连任他就会死，当然这是所有实事评论员都这么讲，都以这个为逻辑，就是不妥协呗，不妥协，不妥协才会有这样的，才有这样的判断。也就是说，中国人从来不考虑妥协的这个选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理论上来说，习近平也会这么想，那就不妥协，那就干到死为止。那所有的可能性就是，大家要直接火拼。所以现在的情况基本上就这样，就是说，张又侠，习近平抓了张又侠、刘振利啊，中共党内撕破脸，中共党内撕破脸意味着啥？那就是大家火拼。你现在看到的一个个落马，就是双方在火拼，而且火拼程度会越来越大。你看吧，一天抓好多，一天抓好多。这就是目前的局面。那对于习近平来说，只能胜不能败，只能往前冲。那只能往前冲，他有可能绊倒。为啥？我觉得习近平有个特点，就是他其实他很精明，政治手腕很厉害，但是他办不成事。他办不成事，他会有点赌性，他还是没有那么血性，就是属于那种就是纨绔子弟发狠，但是万一他碰见一个更狠的，他就怂了，这是他们的特点。好吧，我就做一个话题准备，也有27分钟话题准备。那下面我们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们来看看今天大家有什么高见。我要声明一下，我提出来垃圾时间的问题，并不是说习近平的政权现在已经进入垃圾时间，并不是这样。我认为现在是观察习近平是不是进入垃圾时间的一个好时机啊，但是现在还没有进入啊。好吧，明谢肖勤力，谢谢一块明治巧克力，谢谢啊。情况今天环宇新闻在讲习近平家族多少钱多有钱，还有揭露习近平的姐姐执掌家族多少财产，今天讲习近平的家族利用石油打下的家族财产。那个故事是有一个网络大 V 讲的，就是之前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讲委内瑞拉卖给中国的石油是每桶20美金。然后这件事情就传出来之后呢，然后突然有个大 V 跑出来讲，诶，习近平家族拿到这20美金的石油卖给中国国内呢就卖了60-70美金啊，中间呢就是习近平家族吞了中间的这个差价，一年大的这个习巧巧一年搞几千亿。搞几千亿，而且呢这个几十万亿的家产。但是中间我们当时这件事情就当时就在推特上闹得很凶。 闹得很凶。我把整个的来龙去脉分看了一遍呢，中间有一个没接上的，就是齐巧巧拿到20美元的这个石油，什么？你凭什么说他拿了20美元的石油？他用什么公司去买的？他在卖给中石油、中石化，他中间哪家公司做的这个生意？就你说别人中间弄了这个钱，你得有个证据，你不能就这空口白牙，基本上就是空口白牙的说一通。我觉得就是你会放在网上，你看到很多这一类的，就是瞎扯。你能不能技术含量高一点？就是你中间你编个公司的名字也可以啊，你完全没有，完全是瞎编，没有，完全。我不是说我帮习近平家族去澄清，我是告诉大家，网上有很多这类的瞎编的故事，一跑出来的20美金，那边就一年挣几千亿，这。每天都有很多这类的东西，所以呢，怎么说呢？有很多网友喜欢看这种东西，但这种东西真的对你认识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帮助，只会就产生扭曲啊！就是还是中国人喜欢 deep state 的故事，就是阴谋，喜欢看阴谋，只要看到阴谋，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信了再说。阴谋通常都不要相信，为啥？因为阴谋嘛，都是编的嘛，有没有这个揭秘？有，当然有揭秘，但是你要知道，揭秘可能只占1%。情况有中国网友讲，军队里拉下200个，有句名言叫“里三层外三层”，还早着呢。眼前拉下来了，后面还不少。有网友讲，斯大林当年拉下一堆将军，最后让警察补上缺，现在中国情况跟当年一样，公安补上军人的缺，武警通常是武警啊，这个国家是打不了仗，肯定打不了仗，肯定打不了仗。你想一下，所有如果张玉霞这个落马坐实了，所有张玉霞提拔的人全部都要靠边站，抓不抓起来且说，肯定要从岗位上下来，这是一个。刘振利也是一样，刘振利所有的刘振利提拔的人全部要下来，赶紧说说这两个，一个是总参谋长，一个是军委副主席，都是管军事的，都是指挥打仗，都是军事主官，跟他提拔的都是军事主官，跟你们这是各自军队主官都不见了，你怎么打仗？对吗？全是政委、政工干部，那这部队全是政工干部，怎么指挥打仗？指挥你连作战方案都做不出来。所以有人讲说啊，这个习近平这一轮搞下来之后呢，台湾就更危险了。台湾怎么会更危险呢？肯定不危险啊！你这样下来，5年之内，解放军把这个主官的位置填满都填不满。你别忘了，这一路会下去的，这里三层外三层，这一路下去的。你比如说这个刘振利提拔了陆军司令，他陆军司令提拔了一堆的人不得下呀，陆军司令都下了，陆军司令提拔的那个各大军区、各大战区、各大部队、陆军部队的人你不得下呀，他这一路下去，你得撸出多少人来。所以这件事情哪会停？共产党最擅长的就是干这种事情，啊，培养人不会，啊，干人，这个干人是最擅长。提问有人说现在是晚共时期，请问你对此的观点？这个名词造名词造词，我造过一个词，叫后习近平时代，我觉得更准确一点。就是我认为现在是后习近平时代啊，情绪太阳底下无心事，现在完全是长安天子、魏府牙君啊、 窥视神器啊，意识当然，就看谁登高一呼。好吧，情况我一个月前回国，在北京、南京、杭州、柳州随机采访了不下十位网约车出租司机，所有人都对我讲，他们这几年的收入断崖式的下跌，无一例外。但电视新闻全是国内经济稳中向好，外贸、航天科技、新能源、人工智能都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无一例外。是的，是的，啊，这就是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啊。观点，他哪里还有政敌？七个常委都是他小弟，军队高层都被他抓完了，谁还能跟他叫板？反方观点，如果没有政敌，他就不需要这么激烈的清洗，这么频繁的反腐败。你没看见的东西呢，就不一定没有。你要知道，大千世界，你看到的都是沧海一粟而已。你不要想，这个世界超出你的想象。理解吗？啊，请问军队难道不是战队的体系吗？为什么习近平已经抓了军头，下面的人没了老大，还不敢完全顺从他，还敢不完全顺从他？所以你对军队的认识不对呀，对吧？啊，如果按照你的逻辑的话，这件事情不会发生。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了，说明什么？说明你的逻辑不对呀。对吧？啊，观点感觉没有办法妥协，因为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就是不妥协，就是这样。而博弈双方都不相信对方，这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参与博弈的所有人都会做最坏的打算，以求自保，一定会做，要做就做到不留余地，这就叫斩草除根。斩草除根就是不留余地啊，那中国人就是要斩草除根啊。观点，中国文化不妥协，中共历来喜欢秋后算账，投降会不会死不好说。不仅不能够接受对方的降兵，中国有个传统，很不好的传统，叫杀降。从谁开始？从白起开始啊，白起杀降，一杀杀几十万。他娘的，真的是中国人，真的不把人，中国人从一开始传统上就中国人就不把人当人看，包括敌人，包括自己人都不把当人看，杀人如狼，杀人如马。什么叫杀人如马？就是杀掉了再说，就这么干。所以不仅仅是秋后算账，他不等秋后就算账，他直接就把你降兵给杀了。你像当年这个中共朝鲜战争都是降军拉上去打，打死了就算，就这样啊。所以中国人真的是就是这样，就是没有把人当人看。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中国在一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他没有权力竞争。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就是没有权力竞争。没有权力竞争就是大一统，大一统的结果就是没有权力竞争。没有权力竞争的国家就不把人当人看，只有权力竞争的国家才会珍惜老百姓。为啥？因为你跟其他国家打仗。所以这就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局限，就是这个条件造成的。就是要不外族入侵，他不是建立一个旁边建立一个政权，他是直接把你给灭掉，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所以就是这样个鬼事啊。提问，会不会有一个指标直接能看出习近平连任无望？我认为习近平的连任与否就代表他的权力是否在握，所以能判断他连任的可能性才最有意义。指标啊，指标不掌握，这哪掌握得了？习近平窗前的灯光我们也看不见呀。啊，本来我们可以统计一下习近平窗前的灯光，但是统计不到啊。 银台看不见啊。提问：新国防授权法要求公布高层在美国的财产，请问这是必须要公布，还是只是保留公布这个报告的权利？国防授权法，国防授权法是美国的呀。高层在美国的财产啥情况？你确定你讲的是中国的事情还是美国的事情？国防授权法是美国的，美国的官员都是要公布财产的啊，都是有财产公布的啊。情况我今天跟室友吵架，我认为美国不会公布中共在海外存款多少，因为不公布可以拿这个作为谈判甚至约束，这才符合美国利益，公布了就什么都没了，而且中共也不会承认，政治不是这样玩的。我的网友，我的室友不服气。公布过，韩斯公布过一份报告，我看不过那个报告，那个报告还不如网上，还不如媒体上公布的内容多详实，所以没有意义。啊，虽然有要求啊，有要求，你说的国防授权法讲的是这个中国高层在美国的财产，有公布过一次两次，我觉得印象中是两次，是海恩斯，就是情报总监，美国情报总监是公布过，但是那个垃圾都不如啊，是不是他不公布呢？我觉得是。他掌握吗？他应该理论上应该掌握，理论上应该掌握，但是他掌握的不见得太多，不见得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啊。因为多多少少这个中共高层在海外的这些情况我们都知道一些，但是你说掌握的完整，他也掌握的不完整。其实不是特别重要，为啥？因为你知道他有很多钱，贪污了很多钱，够了。就是他的政权是没有合法性，这件事情就足够了。就你知道这件事情就足够了。怎么说呢？就是，当然很多人很喜欢讨论这个议题。我不会花太多的时间讨论这个议题。当然有新闻我们当然会报，但是你说我去天天去吭哧吭哧搞这个，我不会。为啥？我还是研究政策。政策跟老百姓关联度更大一点啊。这个更关键啊。提问：中国一旦出现非正常权力过渡，最有可能的走向是什么？最有可能走向就是另外一个权力产生啊。就是无论你正常权力过度还是非正常权力过度，正常权力过度是啥？我们想搞清楚正常权力过度是啥。正常权力过度就是隔代指定，就是邓小平建立的隔代指定。那这件事情没有发生，比如说二十大，中共二十大本来他应该把权力交给下一个领导人，结果他第三次连任他就是没有正常的权力过渡，他就获得了第三个任期，这就是非正常权力过渡。那如果正常的话，他要交出权力，理论上他应该隔代指定，或者是交给另外一个人，他们不交那就继续连任。所以你说的走向是什么？走向就是他继续连任了啊，继续连任了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就讲啊，共产党要是没有隔代，那就天下大乱，民生涂炭。我们讲这个没有意义。共产党下台，我跟你讲，全国会非常的平静，你信不信？理解吗？会非常的平静。为啥？中共是一个恶政，突然恶政倒台，那全国不就很平静吗？理解吗？就共产党是土匪。土匪突然消失了，这个地方不就平静了吗？所以不用害怕，很多人很害怕共产党跑掉倒台，共产党倒台 这个世界就安静了。你相信我，我认为是这样子啊。只有共产党会恐吓大家，说只要我倒台，那大家血流成河。不会的，共产党要血流成河也是共产党血流成河啊，其他人不会啊。习近平陷入老婆丈母娘悖论，啥意思？好比老婆老娘老婆和女儿全掉进河里，他先救谁？习近平中共解放军全部落入粪坑里，他先救谁？我相信他选择自救，只有第四次连任啊，这个逻辑没听说过，第一次听说。老婆丈母娘掉河里，老婆丈母娘掉河里，习近平不是高兴的就走了吗？作为一个官宦子弟，我看他老婆跟女儿，他老婆跟老娘掉河里，我看他谁都不救，他自己跑了，我估计啊。观点：习近平的大志是实现家天下，而非什么伟大复兴。OK， 谁都知道央企国企那一套效率低下，没有任何创新，这跟民族复兴肯定是背道而驰的。那你就没搞对，那你的看法跟习近平不同。习近平认为国企央企是中共权力的基础啊，只有控制了国企央企，而国企央企控制了经济的命脉，中共才能控制这个国家，这是他们的想法啊，这不是你的想，这不是你的想法，但是这是他们的想法啊，他们正在执政，理解吗？所以你的想法当然也很重要，但是没他重要，因为他在执政啊。31军官僚重要性提高，也就顺理成章。31军已经没有了。31军的这个叫什么？这个派系已经没有了，因为啥？被张幼侠灭掉了呀，对吧？9个上将不是一次搞定9个上将，这个派系已经灭掉了啊！你说会不会还有新的派系出来？我觉得没有了，为啥？因为能成长的都已经提拔了呀，剩下的就是提拔不了的了，对吗？你说呢？啊，观点老是说中国人善良勤劳，这些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接触过中国人？中国人只有给自己干活，或者是被逼无奈才会拼命干，不然肯定会偷懒。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呀，全世界都是这样，不是中国人才是这样。偷懒肯定都会偷懒的呀，啊，那怎么样防止大家偷懒？就是让他给自己干的，你要让他的利益跟你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他就会拼命的干。你说呢？啊，所以才会有制度建设，才会有各种各样的制度设计。被逼无奈拼命干是一种懦弱，根本就没有善良和勤劳，全是自吹自擂。勤劳呢，把勤劳说成美德呢，这显然是一种绑架。勤劳是没有办法，不是中国人才这样，所有的人都不想干活，都想偷懒，都想不劳而获。但是你要建立一个良性的社会，每个人都要付出努力才能得到他想要的，这才是基本的常识。就是我要得到我想要的，我要付出代价，付出努力。那怎么样去建立我真的努力了我就能得到我想要的，这才是个根本，而不是翻过来。秦瓜家提问：我在国内的时候认识一个国安局的科级干部，一起打过几次球啊，就相信他了。你看我们的网友经常跟我讲这样的事情，打过几次球你就相信他说的吧。前段时间听共同的朋友说，那哥们儿前两年离开国安去某专科学校当书记，我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事业单位比公务员待遇差很多。我第一个反应是他很可能是表面去学校任职，实际上是习近平国安化治国的一部分。我注意到白纸后中共对学校管控的严格很多，请问王老师怎么看？ 大家知道深圳有个大学叫深圳科技大学。深圳科技大学，你知道深圳科技大学的南方科技大学，抱歉啊，叫南方科技大学。你知道南方科技大学的书记是哪来的吗？南方科技大学的书记就是原来的公安局，深圳市公安局局长。啊，派公安局局长去管这个大学。所以不奇怪，一点都不奇怪。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他做任何行业都没问题，理解吗？所以他们去可以去他们觉得合适的地方。但当然这里面有一些个体的情况不好说。就是说基本上共产党的官员跑到任何一个岗位上去我都不意外。我都不意外。为啥？因为都有先例。都有先例。观点没有共产党日子会更美好。中共倒台民间会立刻组织自治组织，就像支援河北水灾一样。中共的存在只会破坏这种有效可靠的民间组织。是的，是的。共产党一夜之间消失了，中国不会乱，中国会马上建立一套自己的自治组织，一定是更加有效率的运行啊！既然现在武警由中央军委控制，是不是现在习近平也控制不了武警？啥意思？我不知道他控制不了啊！我不知道啊，我只认为宏观上他没有掌握军队，但是他是不是具体掌握不了谁谁谁，我不知道，这个判断不了。提问：垃圾时间还有多久？要是不是要好多年？5年10年？不知道啊，不知道。有可能明年就到，也有可能10年以后才来，都有可能。我不是做这个的，我只是做一个基本的判断，我不是做预测，我只是认为，来到这个状态之下，理论上来说，垃圾时间就快到了。王老师，你觉得有没有一天我们等到在你的节目中报道中国到处都是大游行三罢，中国进入失控状态，全世界都在华使馆撤侨？不知道，我不是做这个的啊，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一天啊。观点：现在国内的退休老人只是每个月等着按时发放退休，其他的事情不闻不问。万一某天中共倒台，估计老百姓会更不关心这些事儿。OK。情况在部队里，在军队里也是分地方老乡的提拔和团结。我就听到广西一城市驻扎的军队几乎全部是河南人做一把手，另一家老乡的成分，军队是很抱团的。是的，老乡、战友、原来的战友还有同学，那都是。观点：很多人觉得中共行为很不符合逻辑，这是因为站在国家的利益优先的角度，其实这是错误的。中共官员的优先级首先是个人，再是家庭，然后是党，根本没有国，所以老百姓的角度去看，怎么看怎么分析都不对。 OK。 请问习近平清洗张又侠是否考虑到21大的连任将引发类似的伊朗骚乱，为了届时让军队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命令去屠杀人民而做的准备？不是。为啥？你怎么知道张又侠就不开枪呢？张又侠可能开机关枪也不一定呢，理解吗？我认为习近平扳倒张又侠，他认为他是他连任的障碍。我不觉得他不会听命于他去屠杀人民，这不知道，但是肯定不是因为你说的这个原因啊。他认为他是他的障碍，不是现在才这么觉得。我觉得早年习近平就想搞张又侠，不是现在的事儿。 啊，不是现在的事啊。我换个问法，现在习近平掌握不了军队，如果发生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是否意味着调动武警或者是军队镇压会出问题？只能调动有限的警察资源和镇压？那不是，只要外部有压力，共产党迅速会抱团，理解吧？啊，我相信是这样，共产党会迅速抱团。共产党动用军队去镇压人民这件事情，我只讲的是习近平没有控制，但并不是说共产党没有控制，理解吧？啊，你要搞清楚啊，习近平没有掌握军队，并不是共产党没有掌握军队，而是习近平没有掌握军队啊。所以共产党镇压老百姓，动用军队镇压老百姓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网友很可爱啊，这是正在学习使用逻辑的方式啊，很好。情况我是00后，疫情的时候我和朋友争论疫情管控政策，我认为奥密克戎时期的政策不合理不科学，还讲了武汉公务员抢口罩的事情，可他们却不相信。他不相信你也讨论他干啥？还说我上网把脑子瓦特了，直到他们走入社会开始找工作，被社会铁拳了才清醒。有个开始工作的朋友认为我当年说的话全是有道理的，可其他还在研究或者没有步入社会的朋友还在反驳我，拥护共产党。由此可见，00后的基本盘也不少，只有被社会铁拳后才会清醒一点。你认识的人也不多呀，啊，不能够以你认识的人作为衡量的标准。我当记者最重要的改变是什么？我当记者最重要的改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把握这件事情是个体差异还是一个社会现象，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就是把握你看到的这件事情到底是个体还是一个社会现象，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判断啊，我们不能够随便下结论，我们要通过调查、统计、分析，掌握各种情况，当然这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经验，去判断它是不是社会现象。社会现象就不是个体，它是个普遍性的。所以大家，你没有经过这个训练，但是你要有这样的思维，你要去判断这是不是一个社会现象，但是不要轻易下结论啊。明谢金威廉，谢谢。习近平和丁薛祥让我想起三家分晋的关键战役晋阳之战。晋国君天下，晋国国君天天向韩、魏、赵三家索要土地，最终引发赵氏反抗，致使联合韩、赵两军围攻赵氏。你想说啥？我今天才知道水可以灭亡别的国家，让旁边的韩康子和魏桓子心惊肉跳，因为安邑和平阳旁边也有河。后来赵氏联合魏、赵一起灭了致氏，像极了目前这个状况，希望有相似的结果。好吧。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今天跟大家再说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上新了，我们商店上新了。我们上了新的茶具，上了新的茶叶。我在社区里面发了一个帖子告诉大家，上了什么新。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方形壶，很棒，我很喜欢。我也在用啊，我很喜欢，所以希望大家去看看好吗？这是我们的同事很认真很努力做出来的结果，希望大家能够欣赏，谢谢啊。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周末愉快，谢谢。